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毛永明医生。毛医生拥有美国脑神经专科和儿科特考文凭，儿童成人脑神经癫痫痛症专家。毛永明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擅长脑神经及癫痫专科、神经科，诊所专治头晕、头痛、健忘、癫痫、脑肿瘤、中风、脑瘫、老年痴呆、帕金森症、腰痛、四肢麻痛、肌无力、儿童多动症、自闭症、生长缓慢、智力迟缓、先天性后遗症、工伤车祸等。诊所设有心电图、肌电图、颈脑动脉超声波。毛永明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可以提供中英文诊疗服务。健康咨询电话：718-375-3738，718-375-3738。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令。高强度的工作以及长期不正确的体态姿势，让肩颈病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特权了。长时间伏案工作或者随时随地的玩电子产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肩颈痛，从而带来的后果就是肩颈酸痛、肩颈劳损等等。但是很多人往往不太在意这些问题，认为这只是短暂的一个现象，只要以后稍微注意一下，它慢慢的自然就会好的。于是这些问题是越拖越严重，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那么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医学博士毛永明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毛永明医学博士呢，是儿童成人脑神经癫痫痛症专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毛永明博士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什么是肩颈痛，它是一种怎样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防治呢？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一起有请毛医生。毛医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肩颈痛啊，其实看似感觉只是痛一下，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痛一下没关系，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它并不是这么简单，对吗？
对，要看具体的情况。通常年轻人呢，电脑看得太多，还是手机弄的时间很久啊，在或者睡在床上啊，颈啊一直歪在同一个方向呢，时间久了呢，大部分是肌肉僵硬的一些肌肉性的软组织的疼痛。那这种情况呢，通常呢就要改善这个体位，那健康的要有看电脑、看手机啊，有正确的姿势。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应该不是很困难的治疗，主要是要纠正姿势跟体位，不要躺在床上啊，或者歪着脖子啊，或者老是同一个位置啊，就这样就，应该是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看每一种原因，看具体的情况。
刚才您提到的是属于不良的体态造成的肩颈痛，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种原因之外，对对，还有别的原因会造成肩颈痛。
从那个结构来讲，我们颈最外面的是皮肤，对不对？
是，
大家都摸得到，对吧？那在下面就是我们的筋膜，对不对？就是一层膜覆盖在皮肤的下面，皮下的筋膜。在下面就是肌肉，然后再往底层走，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有那个我们的骨骼系统，就是颈椎，对吧？我们颈椎里边有很多的关节。那颈椎再往下走，颈椎之间我们叫有一个叫有椎间盘，这个颈椎我们叫椎骨，对不对？椎骨我们也颈部一共有七个，有七个七个叫椎骨。骨与骨之间我们有椎间盘，骨与骨之间有关节。椎间盘，那么我们周围还有那个颈椎还是周围韧带。然后椎骨之间我们有一个叫有一个神经根从那个椎骨那个椎间孔里面出来，是神经。然后再往最最中间的一个部分，我们叫那个就是里边是一个那个就是有那个我们叫脊髓，我叫spinal cord。那这些组织，任何一些组织会影响到受到伤害。那它都会引起痛，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到底这个疼痛的位置到底是在什么一个层次，就这样，就是说，这看是哪一个部位，就是层次。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从皮肤到筋膜到那个
骨关节、颈椎，
到那个骨骼系统、神经系统，任何一个部位除了插足，当然我们还有血管系统也在这个部位，都会引起疼痛。但是就是我们要主要是找出，特别是哪一个部位哪一个部位，那这个是一个就通常我们从解剖结构，我们要找到原因，就是 这样。
嗯，也就是说找到真正造成痛的原因，包括它的根源是非常重要的。
嗯，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像比如说你体位不对啊，刚才看那个电脑拿那个手机啊，那大部分大概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肌肉那个筋膜那个系统，那个是比较容易那个恢复了，就你保持的体位正确，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那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处理是，当然你有痛可以吃这些我们经常吃的那个叫布洛芬 ibuprofen， 可以吃一下，这个是消炎止痛药，它 ibuprofen 里面有这个消炎的功能。那么这炎症没有了，通常我们肌肉拉伤通常有一点炎症呢它会引起疼痛，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比较容易治疗，各方面都可以的。然后呢那个我们说也就是讲到炎症，我们中国人讲那个炎症这个都叫炎症，对不对？我们说你肺炎也叫炎症，
对
化瘤也叫炎症，实际上这里一个病因不太一样，我们所有讲的就叫炎症。然后呢我们的炎症通常都分两种，一个是有那个微生物引起的，比如说肺炎引起的，有那个肺炎双球菌或者什么细菌引起的，我们这个也叫炎症。但是我们那个颈椎痛啊那些痛通常不是有这种微生物引起的，是由于这种拉伤啊这种损害啊，这肌肉的损害啊，这组织的损害，它会也我们身体也会引起炎症。所以我们通常不需要用那个抗生素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头孢霉素啊，什么霉素通常不需要，那我们就要用一个我们叫消炎止痛药，我们通常用那个布洛芬，所以这个有点不一样。我说它都叫消炎，中国人有的说这个炎症都一概二论的，英文是有不一样的说法的。
嗯，
就先讲这一点治疗方法，这些先讲这些。
像颈椎不好他会觉得痛，大多数到您那里去就诊的一些病患来讲，他们能够比较准确的描述或者说告诉我们的医生他具体的位置或具体是哪一个层面上痛吗？
是的，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医生到了诊所，我们通常要就是说要很快的要了解到底，我们医生通常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叫为什么发生了，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对不对？就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找这个原因，它为什么痛？对不对？我们要找出这它是个位置，什么到底是哪个情况？所以我们问那个东西，问跟病人，我们要像有的放矢的问一些问题，问他的时间啊，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有没有伴随着其他症状？所以我们要一系列的问话当中，我们可以从这里边挖掘任何病，我们医生都是这样做。你过来咳嗽，我们也是这样做。每个病都是这样做，做一个是为什么？我们从问题当中，我们要发就慢慢找出它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来是急性的，还是有没有什么外伤啊？以前有没有开过刀啊？以前有没有什么情况啊？这全身的情况我们都要了解到。可是比如说他以前有过肿瘤啊，那你要怀疑他有没有转移啊？所以这些情况，所以在问的时候非常重要。那问的当中呢，我们就大概能定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还有这个人的表现，比如说有没有麻痹啊，有没有什么瘫痪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手不能动啊，肩膀不能动啊，举不起手啊，这各种情况。有的人能手指能动，但是他肩膀举不起来，不能去梳头，但是手指很灵活。就这些很多情况，我们要分别对待，我们就知道大概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大概是什么位置。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情况，我们能够大概能了解到他的什么位置。那通过问了病史以后，当然我们还需要进行了什么各种的那个拍片啊，和其他的诊疗方法，结合其他的诊疗方法。
嗯，
就这样，大概是这样。我们能搞清楚，大概我们第一次来以后，我们通过各种的观察、检查、问题啊，我们大概能知道这个病人到底出在什么问题、什么位置、什么问题。
对，也就是找准他的痛点是在哪里。嗯，
对对对。
我们常说肩颈啊是我们人体的十字路口，就证明它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我要解释这一点，但是有的人很多人，我们看到很多病人，他进了我们的到了诊所里来，他也不说脖子疼，他就是说我那个走路不稳。他以前脖子疼不是很明显，但是他的走路啊，他走路不是很好，就是我们叫步态不好。他以前说我走路还可以，我的步态不好，就走路不太好。但是人家大部分人都大概会想象这个是腿的问题，
对对对，
腿的问题。
嗯、
然后呢，有可能是腰椎的问题。
嗯，
但是很多一部分呢，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颈椎病。 颈椎病严重的压到那个我们叫 spinal cord， 叫 spinal cord， 我们就是那个脊髓，在我们大脑向下面沟通，我们所有的肢体身体的部分是通过那个脊髓，有一条脊髓下来的，我们叫 spinal cord。 颈椎那个 spinal cord 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颈椎那个部分呢，就是你讲的那个交叉的地方。它呢也因为我们都从那里大脑到脚的联系，我们都通过颈椎那个部位连出来了，连起来，如果那个受了损伤以后呢，他虽然脖子不是很重，但是他的脚部，他的脚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他走路也不是很稳定了，就走路有的时候，脚就是说，好像有点僵硬，走路有点迈不开步子。你说他没有力倒还有力，就是那个走路很不稳。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做一个我们叫就最最有效的做法，我们叫那个叫切反射。那个人切反射很高，走路不稳，那你要小心怀疑可能是颈椎病。我们碰到几个人了，
我
诊所里经常会碰到，他说我腿没有病，你为什么叫我拍颈椎啊？
对对对对，
那明显的是颈椎那个椎间盘啊或者其他原因压到的那个颈部的脊髓。然后我们有很多人去开刀以后，就那个步态各方面明显好转，就这样。所以那个颈椎是一个要害的部位。当然他的手也会有影响，但是很多的步态不稳，危险就是说是腿的病，是颈椎的病，就这样。
对，甚至是刚才您提到了可能对于手都会受到影响，麻木或者说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抬起或放下做一些动作。
有的人就是现在一进来的时候很痛以后呢，但是他肩膀抬不起来，那个手指倒很能动，那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断定这是肩膀的问题，我们叫肩周炎。这里边的韧带坏了，或者里边的那个肩里边的肌肉韧带这个有炎症，或者是有断裂、有撕裂、有那个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现象呢，因为他手指很灵活，碰到手指很灵活的人呢，这通常如果其他部位不能动呢，那大概是其他局限的部位，比如说是通常应该不是神经的问题。如果那个手指小，这个手指动得很灵活，各种动作都能做，转来转去，大拇指那个大拇指伸起来，什么手指都能动，但是就是，肩膀不能动了，那大应该是断定是颈那个肩周炎，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一个推断。那不是什么那应该也不是中风啊，也不是什么神经压到啊，通常不是，就这样。
嗯，
它每个情况不一样，就这样。
对，那通常肩颈不好的话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些影响。
那个颈椎它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部位，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叫高位截瘫，你到了到了胸椎，就是那个颈椎是颈椎以下，因为所有的身体的肢体啊四肢啊，就那个胸部啊，是那个腹腔啊，这个腹腔的这些都在颈椎的控制，都是在他的控制底下。如果没有这个颈椎的那个脊髓啊，我们叫那个脊髓啊，spinal cord。如果没有这个部分，那就其他我们没办法运动。没有，主要是这个是真的是中关键的部位，关键的部位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很多人也叫高位截瘫的，对不对啊？就是看你的位置。那你到了颈椎是说超高位了，是说除了头下面都是这样的情况，就这样。所以是这个是确实是大家一个这样保护颈椎是非常重要。然后呢，那我就讲一下枕头的事情。有的人说要怎么样什么样的枕头，什么样的枕头好？实际上它不是要强求什么样的枕头，原则上就是说你睡得很舒服的枕头，你就找到你最喜欢的那个体位就可以了，不是说硬要睡一个什么硬枕头或者软枕头。有的人说我可以不要睡枕头，有的人说要睡枕头。因为我相信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你要是总的来说你这个位置是
很舒服的，
最好的是睡就是说就是最舒服的一个体位，可以的。
所以说枕头对于它的材质啊这些并没有特殊的要求。
对，当然你要看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你急性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有的颈椎有外伤啊，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带一个那个颈圈，对不对啊？
对。
那个时候，那个平时我相信每个人的枕头的高低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硬软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找到一个你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说比较舒服，晚上没什么，第二天睡到早晨 早晨起来没什么特别情况了，
嗯，
那你不能强求一定要怎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是。毛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自测自己的颈椎有没有问题？
这个在广播里我也很难说，但是你那个，首先我们讲那个肩，对不对？肩你应该是两手合起来，应该是能到两个手碰到的头顶上面，应该能汇合，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
到了幅度了。幅度，然后呢，然后它应该能绕一周了，那个肩膀应该是可以前后都可以绕的，对不对？它可以上前、往前、往上、往后，对不对？往后啊，有的人可以高一点，能往后那个手，有的人可以高到这中背那个位置，对不对？大拇指到那个背的中部，就是呢我们胸部的中部那个位置，对不对？
对。
然后呢，当然有的人还可以高一点，有人可以低一点。那总的来说，你可以放到后面，放到后面，如果那个你用手掌的话，你能摸到对面的后背。
啊、
那应该是过得去了，就这样。
这样是就是还算是正常的。
每个人的那个柔软度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啊，你的手，然后那个当然你可以往前、往上、往后，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颈部也是这样。你不是当然是四侧可以，应该是360度可以转的，然后仰呢，当然你比如说你就站坐在那里，应该可以仰望看天花板，看到你上面的天花板，对不
对？
对
对对，是。
或者左右，当然你看到左边、右边，你就身体不转的话，应该看到左边的那个右边的，那这应该是肩膀以后，这个应该转到肩膀。
到
那个肩膀的位置，那转到那个肩膀的位置，就是你那个下颌要转到肩膀的位置，这样的情形。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你们能有这样的活动度，那应该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能够达到这个活动的那个范围。我任何人觉得有痛啊什么，就是这样受限啊。那应该是你要就是要要跟医生要去讨论，你看这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具体造成肩颈痛的一些原因有哪些呢？
原因呢，我们是从一个是从那个内外的原因，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内外在的原因，当然你比如说你今天去撞了一下啦，去扭了一下啦，或者拉了一下啦，还有很多是车祸啦，就是外在的原因，对不对？你有个不管是受到伤害。然后呢，你平时呢不注意那个体位，或者平时呢有一些第二种情况，这个是外在的原因，对不对啊？外在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呢，实际上呢，我还要提醒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外在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喜欢练那个颈，比如说到公园里我要去练颈，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各种各样的动作，对不对啊？但是这个颈呢，通常不需要去过分的运动。那个颈，这个是非常那个本身这个结构，并不是说完全非常的，因为它有很多关节在，并不是非常坚固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经常跟病人就是说，你就像你坐一个凳子，你拼命的去坐到最后，你那个皮是掉下来了，对不对啊？你大家都坐坏那个凳子，我们叫无缘的贴。那么颈椎的通常我们主张你过分的运动，过分的这个体育运动，就是说，比如说，人家我要跑步，要几千步，对不对？
对，
就讲要跑几千步，但是颈椎不需要这样，因为你颈椎首先一天的活动已经够多了，你好像，他说我好像没有运动了，但是你知道，你颈椎你这样不是睡觉的时候，你一直在动的，对不对啊？
对对
对。那我们坐在那里不动，对不对？你腿不带动，你颈椎，但是颈椎实际上每时每刻你看一个电脑，做一个打一个字什么东西，那一直在动，所以不要过分的运动。有的人是过分运动也会造成伤害，所以这是外在的这种过分运动。那么我们内在呢，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那个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内在的，比如说有很多有这个有风湿病啊，其他的那个心脏其他的一些疾病。就算就算他们有的人想说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跟你颈椎应该是没有关系啊。
对，
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胆固醇，也会影响到颈椎。因为他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我们血液循环系统如果这个供氧不太好了，或者是那个应该有的那个 那个营养素到不了了，因为它的血压高啊，什么血管要收缩一点啊，所以颈椎病，所以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它也会影响到颈椎，就这样。
嗯，
心血管啊，我们其他系统。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最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叫风湿病，风湿病也是就自身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自己的一种自发性炎症。
对，
炎症所谓的炎症就是说我们的白细胞里边渗出一些白细胞里边漏出来一些那些化学物质，然后引起一连串的反应，炎症。炎症以后呢，通常你知道我们手上有了炎症，你会发红发肿发痛，我们叫红肿热痛，那个关节部位也是这样，也是会引起这样一些炎症的表现，所以各个情况。所以呢，不外乎的原因呢，就是说一个是外在了，就是说你外伤啊，你过分运动啊，一个是弄坏啊，那还有呢，我们内部的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啊，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平时我们非年纪稍微大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三高病实际上非常系统都不是很好，对颈椎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我们那个所谓的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自己身体的产生的炎症，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我们是一个
年龄
增加的时候，它中了那个退行，我们叫退行性变化，这些情况，这个是自然规律。有的时候你大概不可能保持永远年轻了，就是说它那个是个自然退化，你这是现在还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抵抗这个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对，
情况也会引起疼痛，就这样。
哦，其实有多种原因会造成你的这个肩颈痛。不过有一点我真没有想到，三高也会导致肩颈痛啊。
对，所以我们这个三高病实际上是对我的病人，我在强调三高病这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害的一个病。然后呢，他平时不跟你说什么，对不对？他血压高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有点头晕头痛，你也不在，好像没什么，尤其是胆固醇。胆固醇根本你不知道，你验了血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呢，我的病人我都强调他，你要到你家庭医生那里去，一定要查三高病。啊，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把你三高病管理得很好，那就非常好。我说你，这个是，所以一定，我说你今天没有高血压，你不等于明天没有。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去查，尤其是那个年上了一个年纪的那个胆固醇啊、高油脂啊，我说你。这一次正常不等于，所以不等于下次就正常。我说你每年几个检查不要忘记，要按照你家庭医生的那个步骤，你一定要跟过去。
是持续的关注。
持续的关注，因为这个是人在变化的当中，这样。
没错，没错。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治疗肩颈痛吗
？OK， 那刚才我们就讲了找原因，对不对？我们就是每个病，不管是颈椎病什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是就是说。为什么？那我为什么我可以从根本找到？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说怎么办？我们医生就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通常呢，那我要跟各处各样的情况，对不对啊？根据你各处各样的那个一个原因引起的，比如说他以前呢，他是到公园里去拼命练紧呢，我说你大概要休息一下，不能再拼命这样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些原因，比如说你血压高啊、糖尿病这个东西，那你一定要跟他讲，你这个事情要管理的好一点，
对，
一定也会好一点。
嗯，
然后呢，或者这种情况，当然最后呢，我们医生呢，我们各种各样的帮他排除外在，最后呢，我们医生呢，通常呢，我们就说我们中国的古典有个叫程咬金。程咬金打仗就是三斧头，我们医生也是三斧头，三斧头都能搞定所有的事情，三个步骤。
对，
那么我们医生能做的是吃药、打针、开刀，对不对啊？
吃药、打针、开刀，
这三个东西我们可以做。
对，
那医生呢？当然，医生我们学的医学知识，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开刀的时候就要坚决的开刀。比如说，我有很多病人，不是很多，有一些病人。来了这个刚才我们又说到那个走路一跳一跳的根本就不能走啊，走路当然的走，摇了晃，我们又发现是颈椎病，我们一做磁共振，他的那个一做那个叫 MRI 磁共振一讲啊，已经发现他那个颈椎已经三分之二已经压缩掉了，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一根细细的线在那里。
哎呦，
那马上这个也通常我们要叫他马上要去开刀。
要进行手术治疗，
这个，药就是没有用，
药
就是不解决问题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你要看到什么情况，有的时候通常呢我们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要去开刀，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
这样的步骤。
嗯，
但是呢有的人要反过来看到我讲的那个病人，就是说我们一看这个情形，我就知道已经是肯定是那个你那个颈椎已经是那个脊髓已经受到压迫了，你这个不开刀，你过一段时间就要坐轮椅了，都不能走了。
对对对。
后来那通常我们马上要做，当天就要做一个磁共振，报告一到，我们马上就要送到他开刀医生。我们这里冷麻的医院，我不是帮他做广告，我们这里都有那个联系。通常我们当天也就是当天，也就是第二天就能看他，也就是下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就能看他。这个到现在颈椎病开的不是胃畅嘛，或者就是做，也就是当天可以出院，就是做一两天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很大的手术，微创手术。
那么现在很多手术都是我们叫微创了，现在都是，都是像这颈椎腰椎很多都是微创的，不是想象的那样恐怖。有的时候开刀很恐怖，开刀当然不是好事情的，开刀总归有风险。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我就说，我们医生做事情就像做生意，你是帮你赚到钱还是亏掉钱？
对对，
亏掉钱的事情总归不做。什么叫亏掉钱？就是这个做这个事情对你害处大于对于你的那个帮助。
嗯，
那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做一定要是赚钱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一定要你得利。
对，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没有伤害，最好是没有伤害。
对，
最好是没有伤害，对不对？你开刀总归是有个伤害，对不对？
那
刀开完以后是对你得利更多还是怎么样？但是像有的人开完刀以后就步态啊明显好转，也不会进行恶化。比方说我开刀我要回到重启，大概也不行。
对，
以前坏的东西通常是回不来的，以前坏掉。有的病人说我一开刀我还跟以前一样，那我是跟以前一样，我说你没有坏下去啊就很好啊，不开刀你会坏下去啊。
对，
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颈椎病那个人，那些人开完刀以后通常会有一点恢复，有的时候会明显好转。你说我要回到从前，或者通常这个病毒是慢性的，有一两年的时间，你要回到三年前、几年前，有的时候不太可能。
对。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就是看情况。要看情况，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打针，什么时候吃药。通常我们就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今天就是扭了一下，你当然先给他吃一点药啊，吃药啊，那个布洛芬啊、ibuprofen 啊，还是一些洗伤药，先吃一下。两三天好了，你根本不会去打针了，也不会去开刀，对不对？
对。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我们按照他那个严重的程度，情况的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给一个不一样的治疗。这个就每个人的情况，每个医生的做法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像做生意，千万不能做亏本的生意，对不对？
对，太形象了，您比喻的。
像看病也是这样，我医生就是这个，就是为了病人着想，就是这样。我帮你这个事情做了，我们医生有一个说的叫 no harm， 你不能做伤害的事情，对不对？
没错，
做的事情这样对病人有帮助。
对，
那这样我们是一个凭着这个观念，行医的大家做的医生都是这样。有的病人不是很理解，那我们尽量去解释给他这个情形，就是这样。总的来说，我们医生培训的时候就是说 no harm profession， 做任何事情你要帮到他，就这样。
没错，
这是做医生这个原则，就是这样。
刚才您提到了治疗的方法主要是吃药、打针、开刀这三个阶段，但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他也会要求那能不能配合一些物理治疗呢？
对，刚才我漏了一条，就是那个吃药、打针、开刀是主要的，但是物理治疗也不是不重要，他们就可以吻合啊，吃药加物理治疗，还有打针加物理治疗，当然开完刀以后也要物理治疗，物理治疗一直在那个边上。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选项呢，就什么也不做。所有的病人如果什么都不做能好的是最好的，我们尽量找这个方法，什么也不做他也会好。
会有这种情况吗？就是比如说拉伤或者什么？
很多情况，比如说你当然很多，你帮你那个颈椎，你比如说你睡得姿势不好，有一点痛，大概不吃药过几天也会好，就这样。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感冒，你根本不用吃药啊。
对，
我就讲其他科的，不讲我们这个科，你感冒你要吃药，不用吃药，过两天自己好了。 所以有的感冒的人拼命要说医生不开药，那个不是好医生，我奶奶你药都没给我开，医生说你来了我总要开一个药给你，不开好像你说我不好，说不好有的意思就给你一个药吃一下嘛，就这样，对不对？
嗯。
那有的时候真的很多病是不需要吃药，
嗯，
很多病是自己会好，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我们自己每个病，我们最好找到一个不吃药也能好，自己会好。就是很多病是这样的，但是病人不知道，病人说我这个病是吃了药好的，实际上不吃药也会好，就这样。
对。
但是你跟他说不吃药，他会很好像觉得你这个医生没有责任，说我来了你不给我开个药，
对，
就这样。
对。对，
这个我们也碰到，就是做医生时间，大家都痛苦，时间久了，大家都会有这种，就碰到这种现象。那我就是说了，就是几个方法，不吃药，对不对？什么也不做，当然物理治疗永远会放在边上，但是有的物理治疗，有的人也要找的那个物理治疗是真的是懂的物理治疗。
对，
是我们现在市场上有的人，就很多人就是说，做物理治疗，他说。我你一定要痛啊！我做了你不痛那怎么弄得好了？那物理治疗好像那个手法不对，我觉得物理治疗手法很重要，要做的完全每个人的手法的不一样，有的这个技巧不一样，这个是完全个体化的。
嗯，
所以呢，要这个物理治疗就是我们叫有长有短，就这样。然后我们也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也不做这个物理治疗，所以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物理治疗对康复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环节。
对，
都要靠物理治疗帮一下。对呀、
啊，有些人会说，我肩痛的都连着头都痛，你可以给我们来说说这种情况吗？该怎么办？
对对对，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肩就往前走，一点走到颈就走到那个头去了，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从解剖结构上讲，我们后面那个有一个我们叫背阔肌，对不对啊？有个背阔肌，那个肌肉本来是连到头上去，是在我们在那个在枕部，那个肌肉是连下去的，然后跟那个肩也连在一起的。我们的人体是一个总体的，就是这样。你肩痛，你老是肩弯在那里，肌肉有点压紧，有点拉牢，它是同时在也向头上放射，就这样。但是我们人这个时候不是孤立的，我们人不是完全头的就头痛一头，那个头。实际上是每个器官都会牵连到的，有肩痛有头痛是很常见的，有头痛有肩痛也是常见的，这个不是完全孤立的，就这样，就是完全是连实际上那个肩跟颈是头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
对，
当然你背痛也会引起头痛啊，所以这并不是孤立的，我们人不是孤立的，就这样。
其实有些人说，哎呀，我头痛，你找到原因，发现是肩颈的问题，对症下药，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讲得很对，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是要，但是我们要抓住主要问题，那不管你是那个肩周炎，或者是那个里边有这个肌腱是撕裂跟拉伤，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你的头痛自然也会好了，就这样。
嗯，
我们还是要找到主要的东西。
那毛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像年轻人的这种肩颈痛和老年人的肩颈痛，它有什么区别吗
？OK， 老年人的肩颈痛通常是我们叫那个，就是说有这个退行性变化比较多，就是说他长期的那个长期的那个磨损啊，还是老年性变化，我们的骨质疏松啊，我们那个骨刺形成啊，那通常我往这方面考虑。年轻的还有到了年纪大的人还有引起肿瘤啊，肿瘤的转移啊，那么考虑这种，所以有这个也能转移到那个骨头里边，骨转移也很多，对不对？尤其是男的有前列腺癌啊，前列腺什么东西它会转移，那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的。那年轻人呢，我们认为通常跟体位啊，跟那个运动啊，过分的运动啊，他们这个比较多见，这个通常是跟那个外伤啊，有的时候这当然还有的是这种像年轻的女性有很多这个内分泌的功能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就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我们要考虑这个方面。肿瘤当然也会有，很少年轻人有肿瘤啊，当然也有肿瘤这一方面，所以是年龄组不一样，这个我们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要就要全盘考虑，就这样。
无论是哪种痛，或者是无论是身体的哪种状况，预防其实应当是大于治疗。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他们有效的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还是非常好的。那关于在肩颈痛方面的预防的一些常识，能不能给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呢？
啊，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情况呢，就是看自己，对不对啊？我们每一个这个预防这个总的来说，我们人要保持健康的状态，比如说你的休息啊，你的各方面的那个体能啊，各方面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要在那个好的状态下，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不对？那你像冬天你要注意保暖啊，夏天你的时候注意是外伤啊，这个就是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呢，我们要保持这个正常的体位，然后呢要适当的运动，就还有那种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良好的这个
饮食习惯，
该睡觉的时候应该去睡觉，对不对？还有呢，不要把自己任务弄得太重啊，年轻人很多事情太多做不完啊，就很朋友，我们一岁也做不完的事情，很多事情做不完，该休息是要休息一下。然后呢，那个你保持你那个健康的状态，然后你当然各方面就跟你这个病痛也就会少。然后呢，不要坐在那里不动啊，这是老是同一个姿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品质，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啊、吸毒啊，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这个身体的状况，都会影响到颈部啊、这肩部的疼痛，就这样，身体的功能也会好，当然自然而然的你的颈椎、你的肩部各方面都会自然，就是也会在自然状态下。然后呢，很多事情就是你事情太多忙不过来，或者你非常焦虑，你要这样那样，有的时候你就容易受到伤害，就是这样的情况。人要保持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状态，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谢谢毛医生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